恰河村，龙王肩上站祁阳。恰河村位于歙县五阳乡东面，距乡政府3公里，与岔口镇毗邻。这里群山环抱，云雾缭绕，既有旖旎的原生态自然风光，又有着浓郁的历史文化遗迹。大洲沿河弯弯绕绕，从村中通过，海拔600-700米的云雾间和龙岩间，东西遥遥相望，绵延数公里。山中几十条小溪流水淙淙，清冽甘甜。山上森林植被资源丰富，一年四季空气清新，是一处不可多得的天然氧吧。这里是城富源和灞源的分水岭，文昌古道的转折点。城富源的几个古村落依山就势而建，宁静淡泊，宛若世外桃源。像约里等村落水口古树参天，古民居梯状错落有致，层层叠叠，建筑群体宏伟壮观。村内的石板路古朴平整，大宅小院曲径相通，徽派砖瓦房和土楼黄白相间，和谐相处。村内姚氏宗祠尚存，明清古民居数量众多，虽历经风雨几百年，仍在向人民展示着丰富的民俗风情，诉说着这里的历史沧桑。恰河村多个地点因其地势高而平坦，视野开阔，山野河川茶园梯田，村庄道路尽收眼底。登临这里可以观日出，赏云海，尽情领略春夏秋冬梦幻般的景色。随着乡村旅游热的兴起，这儿理所当然成了绝佳的摄影点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驴友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拍摄。但在这里使人最难以忘怀的还是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，解放军在龙岩间一带同国民党残余部队进行的一场激烈战斗。当年的枪炮声仍在恰河的群山间回荡。1949年4月21日，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，刘邓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突破长江防线，迅速南下追歼溃逃之敌。其中12军35师作为前卫，在师长李德生、政委李如海的带领下，奉命向徽州歙县方向展开猛烈追击。歙县是杭徽公路与吴屯公路的交汇点，练江与建江在歙县城郊浦口汇入新安江，是皖南山区水陆交通枢纽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根据侦查得知，国民党主力106军已在歙县一带固守，12军首长便命令35师全速前进，翻越若岭，于27日夜晚到达歙北，次日攻下了县城，歼灭了敌106军、88军及73军残部。这时，根据侦察部队和皖南游击队提供的情报，国民党129师尚有10000余溃兵经苏村、昌原向大洲原方向逃窜，占据恰河村后海拔775.9米的制高点龙王间，又称龙岩间，后改称胜利间，及文山、博文搭等村庄，并以恰河村头大月岭为前沿阵地，构筑工事，安装探照灯，安放大炮，以美式装备及有利地形做垂死挣扎，妄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追击步伐。此种情况引起了皖浙工委和中共汉南工委游击大队的高度重视，因情况紧急，得知解放军大部队将到达正口，便派26岁的方大涛骑上国民党军队丢失的大白马，火速赶往新安江畔正口村，向解放军报告敌军占据龙王间之军情。部队得知军情，派出1000人队伍从正口村过幽岭、经五阳直奔江村，并将作战指挥所设在江村。因天色已晚，为不扰民，战士们严守纪律， 悄悄放下行装，露宿江村的巷道以及村中石板官道待命。次日清晨，江村百姓开门，突然发现满街道睡的都是解放军，打心眼里感到由衷的敬佩。解放军进村睡大街，成为老百姓心中抹不去的记忆和代代相传的佳话。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当地贫农团、民兵团的配合下，解放军在江村方氏宗祠敦伦堂召开战前动员大会，然后从村中挑选三人作为向导，兵分三路，一路从正面主攻林月岭，由熟悉道路且经验丰富的方根茂为向导，从江村出发，顺官道过川统岭，抵洽河村头，担任主攻敌方前沿阵地，一路由方继寿为向导，从江村村西顺龙坑进雾，绕山崎寨村后，从龙王间右侧插入打击敌人。还有一路由方佩云带路，从江村村东青山坞和上茶迂回攻打龙王间制高点。进攻选在深夜，各路解放军在向导的带路下摸爬着前进，敌人的探照灯将前沿阵地照得通明，密集的炮弹封锁了大月岭的进攻道路，架在地名为上午将顶的机关枪不停扫射，炮弹不断地在战士面前爆炸，战斗打得非常艰难。经过激烈战斗，侧翼部队分别夺下地名为灯塔将和后山头两个制高点，并集中火力向占据大月岭的敌军猛烈开火。占领大月岭之后，各守备点的敌军退至龙王间顶峰集结，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负隅顽抗。这时在汪山杨铲村方向，解放军又出其不意冲出一支部队，从敌军背后开火，敌军腹背受敌，终被歼灭，红旗插上了龙王间顶峰。这次战斗，解放军共有27名战士壮烈牺牲。在龙王间战斗中受伤的解放军被安置在本村方岭下，时称汪岭下自然村的觉明小学临时伤员救助站进行治疗。在战斗中牺牲的27名烈士遗体安放在方岭下村头，在中共汉南工委的领导下，当地贫农团、民兵及热心人一日之间备齐27口上等杉木寿材，解放军按实价每口支付2块银元，为27位烈士收敛安葬在汪岭下一种地。1954年，涉县人民政府重新将27位烈士遗骸收敛，转至洽河村安置，并立27烈士纪念碑。此后每年清明节和七一期间，都有学校学生和机关党员干部前往洽河瞻仰在龙王间牺牲的27位烈士陵墓，缅怀革命先烈，铭记红色历史，传承革命精神。